希伯来书第4章1到16节，因此，上帝既然仍旧应许让人进入他的安息，我们就该战战兢兢，免得有人失去这福分。因为我们和他们一样听到了福音，只是他们听了道后没有凭信心领受，结果没有得到益处。正如上帝曾说：“我在愤怒中起誓说，他们绝不可进入我的安息。”但我们这些已经信的人能够进入他的安息，其实造物之功自创世以来就已经完成了。因为圣经论到第七日时说，第七日上帝歇了一切的功，又说他们绝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既然最终会有人进入安息，而那些从前听过福音的人因为不信没能进去，上帝就另定了一个日子，称之为今日。正如多年后，他借着大卫说：“你们今日若听见他的声音，不可心里顽固。如果当初约书亚已经让他们得到了安息，上帝就不必另定一个日子了。这样说来，必定另有一个安息日为上帝的子民存留，使他们可以真正安歇。因为人进入上帝的安息，就是歇了自己的工作，好像上帝歇了他的工作一样。”因此，我们要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重蹈他们的覆辙，因不顺服而倒闭。上帝的话有生命，有功效，锋利无比，胜过一切两刃的利剑，甚至能够刺入并分开魂与灵、关节与骨髓，辨明人一切的思想和动机。受造物在上帝面前都无法隐藏，因为万物都是赤裸裸地暴露在上帝眼前。我们必须向他交战。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上高天的尊贵大祭司，上帝的儿子耶稣，就应当持守我们所认定的信仰，因为我们这位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与我们一样曾经面对各样的试探，却从来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坦然无惧地到达赐恩的宝座前，好领受怜悯和恩典，做随时的帮助。
好，弟兄姐妹朋友，我们来到这个真敬拜系列的第三堂哈。那上两个主日呢，我们从上帝的话语里头就是明白一件事情，敬拜不是我们能够做的哈，敬拜呢是我们的一个回应，就是回应上帝他已经成就的事情。然后第一个主日我们在看这个真敬拜的时候呢，我们意识到说，因为上帝创造了我们，他先创造了我们，因此我们才能够来到他的面前来敬拜他。那上个主日呢，你若在我们当中的话，我们又听到说，因为上帝拯救了我们，因此我们能够来敬拜他。那因此呢，我说这个敬拜是一个回应，敬拜也是上帝他在我们身上所彰显的这个恩典哈。所以不是我们人能够为上帝做什么哈，是来领受上帝的恩典。因此呢，就是敬拜乃是上帝他在我们身上的这个恩典。倘若上帝没有就是先创造我们，倘若上帝没有来寻找我们，把我们拯救出来哈，那其实我们是不会来到他面前敬拜他的。那今天呢，我要和大家就是一起的来明白什么是真的敬拜哈。敬拜的核心又是什么呢？而且怎样去做才是在敬拜上帝？那弟兄姐妹，我们常常会可能会对彼此这样子来问哈，就是说，在主日哈，在今天要不要一起到教会哈，参加这个主日的敬拜，或者所谓的主日的那个崇拜哈？那当我们意思是说，要不要来一起到这个教会啦？就坐落在这里哈，88 North Terrace 这个地方，来参加早上10:30的这个华文聚会哈。那来到这个地方之后呢，不只是来看看或者和其他的这些家庭联络感情哈，更重要的是你我也能够来到上帝面前哈，来敬拜他。我想这是主要的一个目的哈，我希望。那你也可能就是在敬拜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听到说，类似这样子一个介绍了哈。所以比如主持人就说给让我们一起来站立哈，在这个时候。某某弟兄姐妹会带领我们一起的来敬拜上帝哈。那当然，我们的意思是，某某弟兄姐妹接下来会以诗歌哈，来带领我们一起的敬拜上帝，就是献上我们的歌声啦。 起来赞美他，起来歌颂他。因此呢，我们可能有时候会把整个就是诗歌赞美的这个团队哈，其中就包括那些弹琴的啦，或者弹吉他的啦，或者甚至击手鼓的这些弟兄姐妹哈，还有就是带领诗歌的这些弟兄姐妹呢，我们会把这整个服事的团队呢，就把它命名为就是敬拜团队哈。那在一些的教会里头呢，一些聚会里头呢，这个唱诗歌的这个环节哈，可能可以很长，对不对？有时候45分钟，或者甚至一个半小时都有哈。那有时候呢，不但有就是唱诗，就连这个音响啦或者灯光啦，也会就是配合不同的这个诗歌，唱诗歌的这个节奏哈，来营造出不同的这个果效了，让整个就是唱诗的这个环节哈，更有就是气氛，更有这个所谓的氛围哈，把我们一起的就是带入哈，带入。进入到这个上帝的面前，这样子的去来敬拜他哈。当然，有些诗歌我们在唱的时候，可以是以就是谦卑悔改的心哈，所以在那时候就很多弟兄姐妹会哭了，比如说哈，或者喜乐赞美的这个心情哈，有些就举手赞美他这样子哈。那就要就是来到就是上帝的面前来敬拜他了。那呢，我想说，弟兄姐妹，我们在就是我们是这样子来明白，就是这个真敬拜的意思吗？我们来看看一下这个上帝的话是怎么样来帮助我们正式的看到哈，这个真敬拜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来一起打开这个上帝的话来看一下，好不好？那我想先让大家看看，就是希伯来书的这个9:24哈，这一节。那你需要回去再看一看这个9，来到这里那个上下文哈，我让你回去自己去看。不过在这里呢，我想指出的几样事情哈，9:24这样子说，就是因为基督哈，并非进入人手所造的这个圣所，那只是真的圣所的缩影啊。耶稣基督哈，他是进入了这个天堂，而且是替我们来到上帝面前。那就这一节来看一下哈。那记得吗？上个主日我们说过，就是上帝如何就是把这些以色列民从埃及地里面拯救出来。然后之后呢，就指示这个摩西，对不对？在这个西乃山上哈，然后让摩西就是看到哈，去造这个在地上的这个圣所，而且圣所里面所有的这个器具。那根据这一节的这个经文呢，无论是在旷野里头的这个会幕啊，当时40年的这个旷野的这个会幕，或者是之后来到应许地里面的，在耶路撒冷城这个大卫城里面的那个圣殿哈。无论是会幕或者是圣殿呢，你注意到说，这个希伯来书的这个作者说什么呢？他说这些在地上手所造的圣所哈，都是一个缩影啊，就是照着天上的这个真的圣所哈而造的，是一个缩影。天上的这个圣所呢，才是真正的圣所哈。然后我们看到说，谁真正来到这个圣所了，对不对？就像耶稣在这一节里面所说的哈，耶稣并非进入人手所造的这个圣所，而是来到真正的圣所了，对不对？也就是说，耶稣道成肉身，最终被钉死在十字架上，3天后复活。然后当耶稣升天回到父那里去的时候呢，他是真正的进入了这个真的圣所了哈，不是地上的这个圣所。那就是为什么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若要来到上帝的面前哈。不再是回到以色列国那个境内里面的耶路撒冷城，建在那个地上的那个圣所了哈，那个圣殿了，不是来到那个地方了哈。我们若要来到上帝的面前的话呢，当去的地方是在天上的那个真的圣所了，那才是我们当去的地方哈。那希伯来书的这个作者呢，他帮助我们看到或者明白一件事情，就是除了这个耶稣基督以外，没有任何一个人正式来到上帝面前了。也就是说，倘若要来敬拜上帝哈，倘若要来真正的来到上帝的面前，那唯有耶稣基督他一个人是真正的在敬拜上帝了。那我们又是如何能够到那里去的呢？我再回到24来看一下哈，你看到吗？这个耶稣他不只是自己进入了这个真的圣所，他也替我们来到上帝面前了。若敬拜的意思就像一开始我们说的哈，我们来到来这里敬拜上帝，我们的意思是说来到上帝的面前哈， 那在24节呢，我们就看到说，唯有耶稣他一个人真正来到上帝的面前，而我们呢，我们是如何来到上帝面前呢？如何来敬拜他呢？就如这节里面所说的哈，耶稣替我们来到上帝面前了。那因此我要强调哈，我们是不能够靠就是所唱的诗歌，或者不能够靠那个所谓的敬拜团队，更不能够靠那些在前面带领我们唱诗的这些弟兄姐妹哈，真正的来到上帝面前哦，我们不能够靠这些来到上帝面前，对不对？他们不能够把我们就是带到上帝真的圣所面前哈，唯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来到上帝面前来敬拜他。所以我觉得这个要分得很清楚了，好不好？那当然我在举的例子并不是说我们在这里聚会是这样子做哈。那耶稣其实在这里呢，这一节里面耶稣他替我们，对不对？替我们来到上帝面前，这个替代的这个所谓的概念呢，其实并不陌生，对不对？耶稣替代罪人这个概念并不陌生哈。我们知道说福音书里面清楚的让我们看到哈，这耶稣基督他是上帝的羔羊，他是无罪的哈，他替代了我们这些罪人，哎，那是一个替代，对不对？耶稣经历十字架的这个死哈，他喝尽了那个装满上帝对罪人公义烈怒的这个杯，他是替我们喝的，对不对？然后耶稣这样子做是替代我们哈，好叫我们就是这些本应该喝下上帝烈怒杯的这些本应该去经历跟承受上帝公义烈怒的这些罪人，我们因耶稣的替代，我们能够在上帝面前来称义了哈。这是我们都熟悉的这个耶稣替代罪人的这个概念。但信主之后呢，得到拯救之后呢，我们就是要来到上帝的面前，耶稣还要继续的替我们来到上帝面前啊。所以我们看到说，来信主之前哈，从慕道友到信靠耶稣，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这个救主，在新生命里面做我们的主宰哈，这需要上帝需要耶稣来替代我们。但在信主之后呢，我们也不能够离开耶稣基督啊，因为只要我们就是仍然在这个地上哈，那我们仍然需要耶稣，需要靠着耶稣，他替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来敬拜他。所以从信主的一刻，直到就是我们在这个地上的这个生命结束哈，或者就是主再来，我们这整个生命呢，都在靠着耶稣基督他的恩典哦，不能够离开这个耶稣，不能够离开他的恩典哦。因此呢，要竭力，要常常持守在耶稣基督里面，这样子的一个真理呢，这样子的一个教导呢，就是在新约书里面我们常常听到的哈。所以比如说这个使徒保罗他在书信当中就帮助我们看到哈，比如说在哥罗西书里面3:1-4哈，他说，你们既然和基督一同复活了，就应当去追求天上的事哈，那里有坐在上帝右边的这位基督，你们要思想就是天上的事而不是地上的事哈，因为你们的旧的生命已经死了，你们的新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上帝里面了。基督就是你们的新生命，他显现的时候呢，你们也必和他一起在荣耀中显现哈。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个信主之后呢，我们的这个新的生命今天在哪呢？在3节里面所说的哈，旧的生命已经死了，这个新的生命哈，和基督一同藏在这个上帝里面哈。那这个新的生命哈，那些不为人知的这个新的生命，被藏起来的这个生命哈，什么时候才会完全被彰显出来呢？就像在4节里面所说的哈，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当耶稣显现的时候，这个藏在上帝里面的这个生命，就能够完全在荣耀中显现了哈。那保罗还有另外一封书信哈，以弗所书也这样子的教导我们。那其实我们看完这个真敬拜系列之后呢，我们会一起的来学习这个以弗所书哈，所以希望说到时能你们也能够一起的来参加，一起来更认识明白上帝的话哈。但在这里呢，我想就是让大家看一看这个以弗所书的2:6-7哈，同样讲同样道理哈。他说，在基督里面，在基督耶稣里面，上帝使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哈，好借着他在基督耶稣里面向我们所施的这个恩慈哈，向后世显明他无可 比你的这个丰富的这个恩典。所以我说过，就是这个信主哈，要竭力，信徒要竭力，要常常持守在耶稣基督里面，这样子的概念很重要哈。那信徒当怎样去坚持在耶稣基督里面呢？怎样来就是持守在他里面呢？就是借着听跟服从了这个耶稣基督的教导哈。耶稣曾经这样子的去教导跟随他几年的这些门徒哈，就是耶稣在离开之前。就记载在约翰福音书里面我们熟悉的一段经文哈，就是约翰福音书的第十五章哈。他在那里说什么呢？我们来看看一下吧，十五章的第一到第十四节哈。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耶稣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哈。那属于我的枝子呢，如果不结果子，他就把它剪掉，如果结果子，他便修剪它，让它结更多的这个果子哈。我对你们所说的所讲的这个道已经使你们洁净了，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就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离开这个葡萄树就不能够结果子，同样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不能结果子。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哈，他就会结出多结这个果子。因为你们离开了我，什么都不能够做。不藏在我里面的人，就像丢在外面的这个枯干的枝子，最后只有被人拾起来，丢在火里去烧掉哈。如果你们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无论你们求什么，都会得到应允。你们多结果子，证明自己是我的门徒，就会给我父带来这个荣耀哈。父怎样爱我，我也怎样爱你们，你们要藏在我的爱中。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必藏在我的爱中，正如我遵守了父的命令，藏在父的爱中一样。我把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心里有我的喜乐，让你们的喜乐能够满意。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为朋友舍命的可以说是人间最伟大的爱了。你们如果照我的吩咐去做，就是我的朋友。那弟兄姐妹，你们注意到说我在读的时候一直在强调什么呢？藏在里面，藏在里面，藏在里面，对不对？父，耶稣基督藏在父里面，现在这些门徒呢，就要藏在耶稣基督里面，而我们呢，借着这些使徒所传承下来的福音，我们去听跟从耶稣的道，我们就是藏在耶稣基督里面了。耶稣我们知道说是真葡萄树，我们怎么知道呢？他是真葡萄树呢？因为他就像在十节里面所说的，他遵守了这个父的命令，耶稣从来没有违背父的命令，因此呢，他常常在父的爱中。耶稣既然是如此呢，那凡在他里面的属他的人也当如此了。因此呢，耶稣这个真葡萄树就像这个耶稣真葡萄树一样，这个真的枝子呢，也要常常在真的葡萄树里面。正如耶稣怎样就是遵守了父的命令，藏在父里面，同样的这个真的枝子若要常常在真的葡萄树里面呢，在耶稣基督里面呢，那他就必须来遵守耶稣的道了。真的枝子他们已经就是借着这个耶稣的道洁净了，不是吗？在第三节但若要继续来属耶稣，若要继续的持守在这个真葡萄树里面而且能够按时上帝的时间按时结出美好的果子，那他们必须做什么呢？我想让大家看看一下在第七节，这个枝子要常常在耶稣基督里面，让耶稣基督的话也藏在他里面。或者第十节，他们若遵守耶稣的命令那就必藏在耶稣的爱中。或者十二节，他们当去遵守耶稣的命令，去彼此的相爱。常常持守在耶稣基督里面，就是来听跟来从服从耶稣基督的教导。但一旦就是偏离一旦离开，一旦就是离弃这个耶稣的教导，那就是与这个耶稣断绝了关系了。就像枝子一样一旦离开了这个真葡萄树，就不能够结果子了。最后的结局就是被捡起来丢在 火虫里头，火里头，就是被烧掉了。那使徒保罗其实很明白，与这个耶稣基督脱节这个脱节这个关系的这个危险，我们能够从他写的一封书信里头就听到。我们来看看这个加拉太书，看看保罗是如何斥责这些信徒们。他在加拉太书的第一章第六节这样子说，他说我很惊讶，我很惊讶，你们竟然那么快就背弃了这个背弃了借着耶稣的这个借着基督的这个恩典，呼召你们的上帝去跟随别的福音。原来一些在这个加拉太当时加拉太教会的这些信徒，一些这些信徒呢，开始在慢慢的离弃了，慢慢的在藐视，慢慢的在就是背弃了这个保罗，这个使徒保罗给他们传承的这个福音。这些信徒已经开始去跟随了其他的这个福音，假的教导了。那倘若他们就是仍然不及时悔改，倘若他们不及时就是悬崖勒马，那后果将不堪设想。就像这个加拉太书的这个第五章保罗继续说，他说听着，我保罗郑重的来告诉你们，如果你们就是接受这个割礼，基督对你们毫无益处。我再一次的警告所有接受割礼的人，他们必须遵守全部的律法。你们若想就是靠着遵行律法而被称为义人的话，你们就是与基督隔绝了，并且离开了这个上帝的恩典。原来让这个教会里头的这些信徒开始动心的这些所谓的福音，假的福音，假的教导，就是那些提倡要去遵守这个上帝的律法，要在身上来行这个割礼，而且每逢这个时间一到，就守这个节期的这样子的一个福音，而不是凭信心，不是凭上帝的恩典，不是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而得拯救的这个福音。你们知道说保罗说什么了？说倘若这些信徒因此就是离弃了保罗给他们传承的这个基督耶稣的福音，就是因信称义的这个福音，那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拯救罪人所做的一切事对他们一点益处都没有了。更糟的是什么呢？在第四节，这些信徒将会与基督隔绝了，并且离开了上帝的恩典。那个隔绝，其实是有点形容这个身体跟头脱节了关系一样，就像身体一旦跟这个头脱节关系，断绝关系的话，我们知道说这个身体是很难再存留了，对不对？这身体不能够有生命了，它也不能够继续的 生活下去了。如那些不再继续与这个葡萄树连接的这个枝子一样，最后会枯干了，而且只能够被丢到火里去烧掉了。唯有常常在耶稣基督里面，唯有借着耶稣基督他的话持守在这个真道里面，那这个属耶稣的身体呢，才能够茁壮生长，最后呢满有耶稣基督的样式。这是保罗在以弗所书信里面让我们去看到的这样子的一个真理。所以以弗所书的第四章，我们来看看十一到十六节，他说他赐恩让一些人做使徒，一些人做先知，一些人做传福音的，一些人做牧师，一些人做教师，这些都是跟上帝的话有关系了，对不对？无论是传承上帝的福音，耶稣的福音，或者是在教导这些被传承的这个福音，都这个跟这个上帝的话有关系了。那为要怎么样呢？为要装备这个信徒，使他们各尽其职，建立这个基督的身体，直到我们对上帝的儿子就是耶稣基督有一致的这个信仰跟认识，逐渐的成熟，达到基督那完美的这个生命。这样我们就不像小孩子了，不被各种的异端邪说之风吹得飘来飘去，被人的这个阴谋诡计给欺骗，而且随波逐流。相反，我们说话要凭爱心，而且坚持真理，在各方面呢都要求长进，像这个元首，更像这个元首基督，整个身体就靠着他巧妙的结合在一起，而且筋骨相连，彼此供应，使各部位各尽其职，身体便渐渐的长大，在爱中建立起来。 所以就像在葡萄树里面的这个枝子一样，一旦这个枝子跟这个真葡萄树结合在一起的话，这个枝子不得不怎么样呢？不得不结出果子，不得不结出果子。同样的，就是与头联合的这个身体，这个身体不得不茁壮，不得不成长。属耶稣的这个身体呢，是持守他话语的这个身体，所以在上帝的恩典里面呢，他就赐了那些能够将耶稣的这个道、耶稣的福音传承并教导的这样子的恩赐，他赐给了这些信主的人。所以十一节刚才我说过，当中就有使徒、先知或者传福音的，甚至是牧师还有教师。而当这个信徒都持守跟坚持在耶稣的话语里头的时候呢，他们不得不结出果子啊。就像保罗在十二节里面形容的一样，受上帝话语的装备之后呢，这些属身体的这些信徒，他们都会各尽的其职，各尽其职，然后基督的身体就得到造就跟成长了。而且最后来到什么样的一个地步呢？来到就是整个身体都能够成熟啊，蛮有爱心，但不只是蛮有爱心，而且还蛮有真理啊。所以因此在十四节呢，这样子一个成熟的身体呢，他不再做小孩子了，他不再就是被这些异端邪说吹的就是飘来飘去，随波逐流。最怕的基督徒最怕的，教会最怕的，就是信徒随波逐流啊。今天来这一块，明天来另外一块的那个教导，随波逐流。而十六节呢，属这个身体的弟兄姐妹呢，能够彼此的就是供应，而且在爱中建立。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这整个生命的这个敬拜，离不开就是持守在耶稣基督里面，离不开来听跟服从耶稣基督的话，唯有这样子来持守在耶稣的道，我们才是真正的来到上帝的面前来敬拜他。因此敬拜上帝，我们说我们敬拜上帝，从这个回应上帝的话开始了。我们是怎样来回应上帝的话呢？希伯来书里面这个作者，他这样子勉励我们，就是刚才我们从这个从这段经文里面读出来一样，这个希伯来书的第二章，他在第一节这样子说，因此我们就是必须要更加的重视我们所听的这个道，以免就是随流飘去。怎样去更加重视所听的这个道呢？那接下来作者，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在三次里面就一直在重复三次，在鼓励我们去更加的去重视，怎么样去更加重视跟听这个道。所以希伯来书的第三章的第七到第八节这样子说，因此正如这个圣灵所说的，你们今天若听见他的声音，不可心里顽固啊，像从前在旷野试探他背逆他一样，或者希伯来书的同样那章在十四跟十五节，如果我们将起初的这个信念坚持到底，便在基督里面有份了。圣经上说什么呢？你们今日若听见他的声音，不可像从前那样去硬着心来背逆他。最后在第四章，希伯来书的第四章第六到第七节，既然最终会有人进入这个安息，而那些从前听过福音的人因为不信没能进去，上帝就另外定了一个日子，称这一日，称之为今日。正如多年之后呢，他借着大卫这样子说，你们今日若听见他的声音，不可心里顽固。那么据到说在这三段的这个经文里面，你们看到一直在重复的句子吗？就是今日若听见他的声音，不可心里顽固。这就是如何去持守，如何去坚持在耶稣基督里面，不可干预他的不可干预我们的心。那我们当然我们怎么样去听这个上帝的声音呢？就是熟悉的我们所上的这个圣经了，对不对？无论是在主日弟兄姐妹一起的来聚会，一起的来聆听上帝的话，或者是更多在平日我们自己的阅读，或者我们平时的这个聆听上帝的话，其实都一样。就是当上帝的话指出我们内心的当悔改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心里头不可 顽固。只要是今天，我们就要悔改哈。只要是今天，那我们知道说这个上帝的话是大有能力哈。那也许我们就是没法看到彼此的这个心，对不对哈？到底这个心在想什么？到底这个心有怎么样的一个动机哈？我们彼此看不到，对不对哈？更多时候呢，就是连我们自己的心，我们自己的心，我们自己也无法测度哈。像比如说这个耶利米这位先知哈，他曾经这样子描述你我的心，对不对？他说什么呢？他说人的心哈比什么都诡诈，无可救药，谁能够识透呢？然后接着呢，答案就在第十节哈，我耶和华会查验或者鉴察人的心哈，查看人的这个意念，按照人的这个行为来报应人哈。所以我们彼此看不到的这个内心哈，我们连自己有时候会被蒙蔽的哈，蒙骗的这个心哈，感谢主，对不对？因为为什么呢？上帝他能够鉴察，他能够看透，而且上帝是借着他自己的话语来鉴察你我的心哈。刚我说过，就是这个上帝的话有能力，不是吗？就像希伯来书的第四章14-13这样子说哈，他说上帝的话有生命，而且有功效哈，锋利无比。他胜过一切两刃的这个利剑哈，甚至能够怎么样呢？刺入，并分开这个魂与灵哈，而且关节与这个骨髓，更重要是他能够辨明人一切的这个思想和动机啊。上帝的话大有能力啊，他能够分辨人一切的这个思想和动机。而且十三节说什么呢？塑造之物哈，要在。是无法在上帝面前去隐藏的，因为万物都是赤裸裸，而且要怎么样呢？最终要必须向他来交账。所以你们看到弟兄姐妹，父上帝他鉴察人的心，他能够借着他自己的这个话语啊，让我们就是看到自己的内心啊深处到底是怎么样想的哈、啊，我们到底自己的心里头思想是怎么样去思考，或者去有任何的这个动机哈、啊？上帝的话能够帮助我们去这样子的。了解哈，而当上帝的话如此的把我们心里头的这些思念这些意念哈给暴露出来的时候，当上帝的话如此的在我们心中来工作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就是心里头顽固了，不要等到就是耶稣再来，我们必须在他面前来交账的时候才来悔改哈，可能太迟了。何不今日哈？何不今日？当我们听到上帝的话的时候，我们的心。不刚硬哈。那希伯来书信的这个作者呢，他接下来这样子形容耶稣基督啊，感谢主哈、啊，他不只是赐给我们就是大有能力的话，他在第四章14-16就描述了这位耶稣基督，他到底是怎么一位大祭司哈、啊。他说：“我们既然有一位就是已经升上高天的这个尊贵的大祭司，上帝的儿子耶稣哈、啊，就应当持守我们所认定的这个信仰。”因为我们这位大祭司并非不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哈，他与我们一样，就是曾经面对各样的这个试探，却从来没有犯罪，所以让我们坦然无惧的到他施恩的这个宝座前哈，好领受这个怜悯跟恩典，做随时的这个帮助。所以看到吗？就是之前他提到这个大有能力的话哈，能够就是帮助我们来理清我们的内心哈。但我们知道说我们都会有软弱哈，所以听了我们比较刚硬。但与此同时呢，他又告诉我们这位大祭司，他是怎么样的一位大祭司哈？那位替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这位基督，他更是十五节里面的那位能够体恤我们软弱的这位大祭司。就是他的无罪，我们能够坦然借着他坦然无惧的来到父上帝面前哈，来敬拜他。但就是。我们的软弱的时候，就是说当上帝话语啊，上帝大有能力的话语来解剖，来帮助我们看到我们内心深处我们软弱的时候啊，而指出我们在言行举止心里的思想动机得罪上帝的事情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我们能够来到他的面前啊，我们能够来谦卑来到耶稣这位赐恩典的这个宝座面前啊，而且我们相信说，就像这节里面所说的哈，能够来领受他的怜悯跟他的恩典，而且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哈，真的是单单来倚靠这位耶稣基督， 而且来持守在他的话语里面，常常借着耶稣基督来到父上帝面前，而且也借着耶稣基督常常来敬拜他。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祷告好不好？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借着你的爱子耶稣，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那真正的真圣所。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话，叫我们能够因持守你的真理藏在耶稣基督里面。求主帮助我们谦卑的来领受跟聆听你的话，赐给我们每一个人一颗愿意受教的心，常常来到耶稣基督他施恩的宝座。当我们遇到软弱的时候，我们能够得到耶稣基督随时的帮助。天父，求你帮助我们持守在耶稣基督里面，好叫在他显现的日子，我们也必和他一样在荣耀中显现。我们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姐妹朋友，我们花一些时间来彼此分享今天的讲道如何帮助你更明白什么是真敬拜好不好？